神的话语，请吴牧师。
我也补充啊，既然这个的退休会的讲员都来到我们中间，再次的鼓励大家能够来报名参加这个的是6月1号到4号的我们的教会的这个退休会啊，不要错过啊。因为今天你看到前边的摆设呢，好像新年还没有过的哈，所以还是会祝大家能够啦万象更新哈。讲到这个更新，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是救赎与启示哈。在过去的1月到2月的里面，我们的主题是神的子民要走出这个黑暗的救赎哈。所以今天会讲到这个的红海，过红海之旅啊，新的开始啊。所以救赎跟一个新的开始里面都很密切的关联的主题，主要的体验到是摆脱过去，就是重新的出发。前面我们已经分享过啊，摩西怎么样的已经有所预备来接受这个的是任务啊，就是接受这个的做领袖的任务啊，然后他向法老提出释放这个以色列让百姓啊去啊，但是遭到法老的拒绝，上帝就以石灾啊，上个礼拜讲了，迫使他们啊，也迫使法老来答应哈，因为这个的石灾里面是让法老也让以色列民知道耶和华才是真神，然后呢之后里面都以逾越节的羔羊做一个的记号啊，让我们能够来顺服，能够让这位的神真神能够来居首位啊。现在今天啊所讲的都是摩西啊正式的能够来带领的以色列人踏上这个出埃及的旅程，上帝来接着过红海之旅，让子民真的有个新的开始，重新的出发。让我们的低头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华人的农历的新年的当中也给我们一个这信息。的确我们在每一天不是停在原步，我们要摆脱过去，我们要重新的出发。我们也看到是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天都是我们的新的开始，也愿主透过这个的故事，很熟悉的故事，让我们再次得到这种的认识，认识上帝是谁，认识自己又是谁。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而求，阿们。不晓得你还记得在2018年6月份的时候发现一件全球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台北的清莱靠近缅甸的边界有个睡美人洞啊，有个救援的行动。起因就是一堆12名的少年人跟他的教练啊，去到这个是一个山洞或者那边啊一个探险啊，他们就叫做野猪的猪球队啊。但是呢当天呢，因为在这个睡美人洞里面，哇，几天的暴雨啊，灌入而受困在这个洞里面啊。在受困的时候，教练跟这些的孩子都拼命想很多的方法，利用石头啊能够挖出啊，怎么方法里面能够脱离这个的地方。但是一天一天一天的过去，外面都看到这些的是失踪了好多天的这些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时候，九天了，大概过了九天都没得救了，因为没吃，什么都没有，困在一个地方里面还可以生存吗？人人都以为凶多吉少，过后哎，奇迹的发现，原来他们啊，看到有一个生物，还有这个的是还活着哦，哇，活着，所以就拼命的是用另外的九天啊，来自许多的国家 潜水员啊，救护人员，因为不容易啊，走这条路，而且里面又风又雨，里面啊，经过一轮又一轮又一轮，总共三轮才完全的将他们救出这个山洞，足足被困十八天，他们可以走出来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为打卡了、啊、如果你要去这个你是清迈或者泰国缅甸，你也可以找一个地方、啊、打卡拍拍个照这样子啊。但是这个出山洞不只是十三条人命从一个洞走出来而已，这个事情也带来我们很多的一些的启示，譬如在应对复杂的拯救工作的时候，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发生一些的矛盾啊，一起合作要拿出最专业的、啊、最这个的先进的器材还有这种的技能、啊、能够来救援，还有一些明确的指挥的系统，还有团队的这个分工，还有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都是克服这个拯救这个行动困难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总而之，睡美人洞的救援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行动，更是一个对人类未来的危机的应对提供一个新的蓝本。以后都有好多的危机，不单单的十三条人命，可能是1313万阵亡的这种的灾难都是会再次出现，这个提供一个很好的这种启示。同样出埃及的过红海的这个的行动，不仅仅从一个的地方走出来而已，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从一个困境、绝望、捆绑，从一个不属于神的体系能够走出来的一个的开始，让上帝也让自己重新的是让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自己，摆脱过去，重新的出发。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出埃及过红海的经历，所以从十三章到十四章里面，我们能够从这个出埃及的新的路线，被追赶的新的危机，过红海的新的开始，也带给我们有怎么样的属灵的启示，而不是仅仅的一个故事。我们这个故事已经听很多了，从小孩子都已经听了，你也会讲了，但是不是单单一个故事，不是单单一次性的行动，乃是带给我们真的很多这个应对这个时代里面的困境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个的启示。所以我们先从这个的十三章十七节到十四章第四节来看出埃及一个新的路线。当时以色列人离开这个的埃及，上帝引导他们要走一条新的路线。十七节里面说，这里说，当法老容许百姓从过山地、啊、他的首都、啊、离开是这个的是埃及的时候，神没有带领他们走很短比较短的一个路、哦、如果走这段路里面可以经过腓力斯的道路到迦南，很快的，就好像路经现在的苏尔士运河的北面进入迦南，也是现在哈，现在巴勒斯坦人通过拉法的口岸，好返回埃及，跟这个撒旦的这个路线一样的，大概这个直线的这样走。所以如果这样走的话，以当时哈慢慢走，很多人这样走啊，两个星期，甚至两个月都可以走完的了。但是为什么神不让他走这个快捷的路线呢？反而呢？过后里面呢，是神带领他们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向东南方向里面走过去，不是走冤枉路吗？哎，有原因的啦， 因为神恐怕百姓遇到打仗的后悔就回埃及去啊，所以是神已经早已知道腓力斯的道路是埃及军队的守卫的军事的这个的公路来的，沿途有23个堡垒，所以随时会遇见埃及的军队有打仗的这个的危险的。当时以色列人各方面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他们还没有军队，还没有受训过，他没有精良的这个的武器，他们的律法或者各方面组织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一打起来肯定一败涂地，肯定输的啊！所以他们就会因着这样子后悔会回去埃及的啊！所以从后面的旅程来看，其实以色列人常常都有这种后悔啊！所以神已经预知到了，所以让他们走这个的绕道而行，而不走直路。所以于是神就带领他们向东南方向里面南下。而时间里面从数个起行在旷野边的这个的以坦安营啊，这个是旷野的路，旷野是了不生当的地方，很容易迷路的哈啊。然而是在这边21节说是耶和华走在他们前面带路，日间以云柱领他们走路啊，夜间赐下火柱光照他们，温暖他们，因为晚上可能很冷的哈，所以使他们日间夜间都可以走，虽然是绕路感到很迷惘，但是云柱火柱象征神的同在，表示从神总不会离开百姓的面前的，为他们开路，为他们引路，最终会到达这个目的地的。神是用心良苦哈，要用时间来磨练着他们，但是有时候人不一定明白的哈。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觉或者你有没有经历过啊？现在或者过去里面所过的日子里面都是兜兜转转的，有没有啊？是工作多年，或者结婚多年，或者移民多年，都有这种的迷惘，为什么我也会在这里啊？是或者是感到很迷惘，不知道是怎么样子。有不少人会问哈啊，别人认识男女朋友拍拖哈啊啊，是人又拍，我又拍，我一拍就掂，我一拍就散咁样啊，一拍之合，人就一拍之合，我就一拍就两散哈。这种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可能是神的保护哈啊。未够火候啊，未够火候啊，所以免得我们也进入到这个的坟墓或者另外的坟墓或者很多的问题，上帝预知道或者让我们走一下绕一下啊。上个礼拜谭牧师讲到他要认识朋友啊，男女朋友都等了3年，我就回想我自己啊，在香港找不到，所以来到新加坡，其实来到新加坡读书不是来找对象啊啊。那边读了之后，准备回香港的了。哦，上帝也让开路哈，有机会去环坛，能够做一个传道哈，是认识现在的师母哈啊，过去的师母就是现在的师母啊，啊，这个很重要哈啊。所以这个准备哇，认识了很高兴咯啊，终于一拍可以吃喝了啊，怎么知道里面遇到一些阻碍哈啊，不收有些一点点的反对哈，一点反对又回去香港了哈，回去香港3年再才可以结婚，又回来新加坡哈，又去又回啊，打算去香港，等么回新加坡又留希望留在新加坡，又去香港绕来绕去。我相信神明了啊，是哪个时间是最适合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很多事情，移民这边啊，是10年、20年都有这种感受啊，会不会有真的迷惘，还是绕道而行？为什么神不要一次过告诉我们所走的路呢？啊，上个礼拜五啊，我们有祷告会。 帕斯徐呢选了一首诗歌很好，我这首诗歌一唱我就想到这个的事情，神的道路，神的道路里面有歌词说是他心里面有蓝图，神里面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啊。啊，这个是现代版的啦。其实我的年代也有一首诗歌，只有诗歌里面是约翰John Henry 写了一首慈光倒影，是里面说恳求慈光倒影我脱离黑暗到我前行，黑夜漫漫我要远离 家庭到我前行，我不求主指引遥远的道路，我只恳求一步一步的道行，一步一步就够了。如果全部都给你看到，我想你不会走下去，因为太恐怖了，所以神会一步一步开，一步一步的引导，一步一步让我们有云柱火柱来引导我们走每一条的路，所以神就是用这个用意。神只是以色列人这样的绕道而行是有他的用意的，所以他对是摩西里面这样子说，吩咐以色列人不要在南下而稍微转回，最后安营在这个哈西路密陀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洗分，就是靠近海边来安营。这个海边在希腊文的圣经以前里面被翻译是红海，其实希伯来圣经里面所写的他们不是过红海，他们是芦苇海，这个很可能是古时代这个巴拉湖，所以我们所讲的过红海不是现在这个红海，是知道这个的是芦苇河。在这边看到上帝的战略是让法老误以为哇这样子走以色列人迷了路了，绕迷了，他们在旷野被困住了，都派兵追赶着他们所以法老心里面哇听到这个消息里面暗暗自喜了这个来自迦南地的耶和华是神灵，虽然是法力无边，虽然是用这个的实在一再一再来连败我们的埃及的神，但是强龙难敌地头蛇现在迷路了，如果不趁着现在里面来派兵追赶的话，真对得起我们埃及的上上下下的神呢。所以在这里面 是有他的这个的是想法就行动所以其实在整条的劳碌的新路线里面是有他的神这个的用意要让神在法老和全军的身上，如果他来赶的话，来追赶的话，透过这些事情好像实在一样再次出现，就是上帝，就是耶和华要得荣耀。这个荣耀这个字是个重，很重的意思曾经就是描述到法老的性的肝印，这个肝印也是一个重的意思，它的字根是一样的，所以表示是哪里有肝印哪里就有神的荣耀的彰显，哪里有新的危机哪里就有得荣耀的一个的机会。所以当前以色列人面对的守一个新的危机了，因为真的法老要追来吗，然后军队追来吗，他们是停在这个芦苇海前前面前无没有去路了，但是后有追兵。所以十四章五到十四节里面看到这个新的危机来了，不要怕，新的危机也是有上帝的心意。所以在第五节里面讲到当他们离开不久，法老的心跟那个臣仆的心都变了改变，这个变是翻腾的意思，是颠覆的意思，可以是180度的这种转变这个字曾经用过描述神把风转换，把蝗虫都卷起来吹进这个芦苇海就是这个字变，一个这种的颠覆的意思所以法老的心里面颠覆了， 他后悔了，他一百八十度里面改了哈，他越想越气愤。原本照我的牢地的怎么跑呢？原本给我做砖的啊，怎么不见呢？哦，原本这么多的免费的劳工啊，怎么说走就走了？法老的心变了，后悔了所做的，所以他就派了许多的军兵。有600辆的特损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都去，然后第九节里面说法老追赶以色列人，在他们安营的地方就是卢海边的卢海边那边追杀了。哇，追杀之后第十节里面，当时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追来，第一个的反应当然是怕了，前边都是海，后面就整个的军队，哇，好大声的这种的过来，不怕就啥的了所以他们就哀求耶和华然后害怕之后里面，他们第二个反应就埋怨了十一节里面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当时历史考古学会告诉我们古埃及对坟墓很执着的，而那时候是坟墓的占这个埃及全国的总面积超过一半，甚至四分之三。所以看到的地坟地多过说死人多过活人的地方的所以在这边他埋怨了，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是带着这种的很这种的埋怨刻薄的这个味道的。为什么我们要从埃及领出来呢？那边没有坟地要死就死到那边咯，所以他们都后悔咯，最后就后悔咯十二节里面说这种的是我们在埃及起没有对你说过吗？不要搞了我们啦，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这边更好所以他们的心吧也他们的也后悔，这种后悔里面就好像法老王的后悔一样，也是180度颠覆的以往是哇很有信心没怕出去，现在哇转了他们一而再而三这种的又怕又埋怨又后悔。其实这是刚刚开始而已是对摩西来讲，我们说是见怪不怪，因为还没有过红海之前他们第一次见法老拒绝的时候他们的加他们的这种的加班加这个奴隶的身上，他们也是这样子的，是埋怨跟这个的是后悔所以你看整个的是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里面是他们有多少次的埋怨呢？现在很容易啦，你会迪西啦，迪西里面会告诉你，我就看到他迪西里面，他说有十次，主要的十次在框里面这个埋怨里面，哇，他一个一个里面能够告诉我们以后下个礼拜可能会看到这些更多的埋怨会出来，因为为什么会埋怨，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事后悔，因为我们都常常会遇到，也经历得到。后面有很多的追赶，好像灵性的捆绑，好像伦理的困境，好像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被追赶的这种所产生的恐惧、埋怨、后悔的感觉。开始是迷路不明白，现在哇有被追赶这种压力，哇越来越强。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很保证告诉你，信了耶稣不是一帆风顺的，信了耶稣里面走上这条的路真的好像是过红海，出埃及过红海再旷野这样子，有很多人来追你的，不是来追求你是来追赶你是把你抓回去抓回去埃及有的追着说你怎么没有出事怎么倒霉，有些追里面说你的病会好吗？如果神很灵验，为什么我会病到这样子厉害呢？没有的救呢？有人的追里面说你变到这样子这么笨，就意思里面 你不要沉迷在当中了，信心就好了哈。啊，你可以随时来转换嘛。不，所以很多的追赶里面都会给我们很多的这种的压力，令我们恐惧，令我们同样埋怨，令我们同样在是后悔。面对法老这个追杀的危机，摩西没有因为百姓的怨言而影响自己的心情，现在没有啊，过后就不同了，过后他击打石头人面啊，现在还可以忍。所以呢，里面呢，他就反而是安慰这个民众。首先啊，摩西就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只要站住啊。这本的站是描写在战士预备作战的时候，哇，大家一起站稳啊，如果一起攻啊，就一起出发，这种的站稳啊。因为他们将会看到神的拯救，看到耶和华今天要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你们今天所看见埃及人必永远不会 再看见了，所以不需要害怕。然后呢，摩西也对他们讲，只管静默，不用作声你们安静。哇，这样种的环境还干净啊，后面这波大的声音，现在我们还是静默，是站也动也不动，这样子啊，好像做哑巴一样。哇，这其实这个是回应，因为他们很多埋怨啊，哔哩吧啦讲很多的话啊，后面也是听很多的声音，不要紧张，闭嘴，安静，不要作声。摩西说，耶和华会为你们作战的，强调耶和华是神主动的为抗战，不知道会用什么方式，但是他会与埃及人为敌，他们只需要安静就可以了。所以站立与害怕，安静与抱怨是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很多时候我们抱怨是在心底里面那种的惧怕，借着言语来表达出来啊，骂人也好，还是咒诅还是什么恐吓，都是心里面害怕的。安静却是心里面很稳，因为他知道神还在，神会为他作战，会依靠神，站稳等候神来施行这个的他的作为。所以身为领袖，这个摩西他也学习了，他其实要做一个领袖不简单啊。做一个领袖里面是要首先站稳冷静，稳定军心。在这边如果大家 都怕，大家都怕了，如果领袖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神给摩西作为一个领袖，一个仆人的领袖，应该做一个领袖里面怎么去应对呢既然你叫百姓要这种的是站稳，既然你叫百姓里面要静默，摩西都听了，摩西都参试的去真的能够来看神的作为是怎么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会随时有做领袖的机会，有带领，不一定是摩西要带领这200万人，或者是作战的很多人 要带领这些我曾经听有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是赵子龙的军队在长坂坡是被数十万的曹操同样的被追赶他们是军队里面全部的兵器收起来安静，要命令他们呢是弓箭手埋在坑里面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个曹军，真的一个人，那个曹军里面以为他们一个人一定有埋伏或者不敢上前，却到了曹操等不到，真的不行，多人又怎么样，我们不要怕，去。赵子龙就把他是一飞，哇，所有的行动了领袖先来了，他一个人，我不要动，不要出声，你给我看看哇，这个是不简单一个操练。摩西也经历，摩西也挥手，他挥手什么呢，他像郭宏海一样，摩西把杖这个一举，他同样的举，法老的军队也互相的是踏实一样， 因为好像这个草菌这菌都一样见到这局，所以到这个的十四章十五到三十一节就看到这个场面，哇，有一个新的这种的是景象出现了，很不同，没办法的，哇，很神奇啊，神奇啊！所以十五到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举起手来了，哈、啊，是把向海伸开，把水分开，以色列人就下到海里面是走干地，哈、啊。然后这个就是十五到十六节里面就记载。”然后二十一到二十二里面，他记述的是，当摩西向海伸张的时候，耶和华整夜的用猛烈的东风吹动海水，就是这边所写的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啊、是把海分开两边，好像墙壁一样立在以色列的这个的两旁一样，海水变得干地，他们走过去，这个使海水退去。这个用语是指耶和华使海水走动，啊，讲到耶和华这种带动，这种的带领，这种的吹动，这个就想给我想起，不是这个的是孔明啊，孔明只是借东风借过来，是耶和华里面是吹动带动这个的东风，他是创造万物的神，他有能力将水分开，在过红海过程里面。耶和华神是一直的采取这个的主动。然后二十三节里面讲到法老的军备赶到这个以色列的后面，就跟着杀到海水里面，然后神就从这个的是云柱火柱、啊、来观看埃及人，他又采取这种的主动了，就是埃及军队混乱搞乱他们，使他们不能够做什么啊、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埃及人被搞乱的时候，一片的吵闹，一边的尖叫，跟那种的哇罪啊那种的呼喊是另外一种的声音了哈。二十五节里面也要使他们的车轮脱落，这个脱落的意思是转移，这个车轮转台啊，转台啊和意思啊，所以转了之后里面难以行驶啊，所以以致埃及人说他们要逃跑离开，因为他们亲眼看在神在以色列人当中里面来作战，这个也是神主动的出击。这个出击里面在二十六节里面再次看到哈，耶和华对摩西说向海伸向海水就复原回流起来了哈，再次的复原了。然后二十七节里面当埃及人被水逃跑的时候哈离开这个水跑跑的时候里面，他把埃及人推返在海中、啊、推返就是强烈的震动，也是一个翻腾这样的意思，在火锅里面那些火锅里烧的肉啊什么啊，都一样的不断的翻滚一样，所以最后法老全军的覆没，一个也没留下来。所以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这条描写整个过红海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人哪种的罪性，哪种的惧怕，他们之前也看过实在的，但是仍然惧怕，仍然埋怨，仍然的后悔、啊、是这些的法老的180度的翻腾，以色列民也因为这些的眼前事情这种的翻腾、啊、是也埋怨后悔，这个看到人哪种，这个二十八节、二十一到二十八节，更重要的是看到耶和华神是一直的采取主动，以使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罪感、啊、是神带动风来，是神使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干地，是神在火柱中间搞乱军队。是神使他们的车轮转移，懒移前行，是神把海水回流，是神亲自把埃及人推翻在海中，是神淹没了埃及的全军，是神调动了云柱火柱东风和水，所以在整个的过红海之旅清楚看见神是蛮有能力的，他在历史当中在行动。其实神的启示不是在讲，神的启示是用行动来讲的，他来吹动，他来分开，他来搞乱，他来转移，他 他来复原，他来推翻，他来淹没。这种的事代表着拯救的行动，脱离法老的罪迹。所以弟兄姐妹，看了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因为这种的劳碌而迷路，而不明白，因着这个被追赶而后悔埋怨。你同样有没有这种的感觉？因着事情里面很混乱的，还是很困难，还是被捆绑啊？你怎么面对？我们说相信的神是怎么样为了神呢？在我2022年哈，那时候是我放下神学院的教授的职位，再次回来吕环真来是这个做牧师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可能我是我的侍奉里面最后一站了，我要尽力是以赴了哈。所以头一年哇很兴奋啊，虽然要教书，虽然要在牧会或者是那时候还没有新的同工哈，但是说里面还是有一个新的适应，因为经过五年也很多的转换了哈，同工更新了，也疫情过了，里面那种的方式也变了，哇很兴奋，是进来这边是说是希望能够在这边能够大家也透过这几年一起的安稳度过啊，然后让怎么样的是让是中英文堂的是弟兄姐妹真的是朝着我们教会的意向而行，哎，很兴奋。一年过了一年啊，怎么第二年的是2023年啊，过了下半年的，因为我是2022年九月回来嘛啊，大概是7月8月过后啊，过后的一年我是想坐也不能够，想走也不能走，因为已经不能够走一万步了。哎，我一个很喜欢走路的人，现在那个一年里面是完全的，真的是想走不能够走，而且当时里面是也失去能够陪伴走路的我的亲这个密友哈，都离开了。啊，又少了一个人同步啊，所以那个世界里面又很多的很多的困难啊，到最后里面啊，又动了2次的小手术啊，啊，想真的想，起劲，但没办法，只可以应付目前的这些的牧养的问题，所以不是不多，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还可以工作，但是不能够有种的再次的，好像起初要回来的这个感觉。这个是看到生的人生的很软弱啊，一踏进60，你想做也不一定可以做得到，因为体力有限有变动，可能环境有很多的变化啊，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我在过去一年里面是这样的情况，我只是祈求啊，日子不多了，不是不多，我还没有死了啊，这说可以做工的日子不多了，可以还是自由行走的不多了，神啊，给我能够再次的继续的能够过红海这种经历，可以有这种看到神这种的是作为妈妈可以的，只要愿意，我们是让神主动，是神主动的，是带领我们过红海，是让他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2025年可以继续的吹动、分开、扰乱、转移、复原、推翻、淹没，这个可以将一切的捆绑、惧怕、后悔，可以能够挪开。神带领我们，相信神就是这个救赎的神，能够脱离劳碌的迷惘。脱离被追赶的惧怕，脱离被追折磨的捆绑，这个是有，因为我相信真的回来里面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同样在身心灵也会有这种的迷惘，身心灵也被这种追赶，有这种困境，但是相信神，神主动的为我做，不是我们来做，带领我们进入个新的开始，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世界。因为根据远古的埃及的这个葬礼的文献记载， 使人的灵魂必须要过这个芦苇河，才可以进入下一个的世界。所以受过埃及一切的学问的摩西，又怎么不会这个道理呢？所以现在他们渡过的芦苇海，过去430年在埃及为奴的伤痛，就是缠埋在这个芦苇海的当里面，追赶的他们的法老和埃及军队会完全的埋在海里面。现在只有耶和华的引助带领他们继续进入这个新的世界。所以过红海之旅是幅很美丽的一个图画，好像保罗所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都曾经在云下，都曾经在从海中经过，都曾经在云里面，在海里面受洗受尽归于这个的摩西，这个的经历都曾经出现过，这个的经历会同样的来出现。这个是经历，就是在这个的新出埃及，这个的是情况。在新出埃及里面发生耶稣的身上，耶稣刚刚出生的时候，他就被父母带到埃及逃难，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啊，以色列。他也曾经有好像一个重演这个的是出埃及这个故事，但是最重要的记载就是路加福音所讲的，他们在荣光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啊，这完成的事就是指耶稣受苦与受害，其中特别路加是用 Exodus。去世的事就是 Exodus， 就是出埃及离开的意思。耶稣的去世就是出埃及，新的出埃及。所以可以这样说，耶稣的离开，耶稣的去世是将罪感的权势埋葬起来，然后耶稣的离开是将悖感的子民救赎出来，然后耶稣的离开出埃及是将敬畏神的心中信靠人的他的能够带领过来，这个就是新出埃及。我们可以在当中里面再次经历这个是被救赎。所以路加福音以出埃及做一个符号，解释耶稣延伸出埃及过红海的一个救赎，以他的受苦，以他的死亡，以他的复活来救赎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个新的开始。每一个时代都有过红海的经历，也盼望出埃及进入自由公义的地方，但过程当中会有劳碌，会遇到被追赶，但过红海之旅于是新的开始，新的改变，180度的改变。出埃及不仅仅是从红海出来而已，同样耶稣的受死不仅仅在十字架他一个人死了而已，他会带来新的开始，新的改变，新的展开，新的推动，新的这种的推翻，完全在历史当中一次又一次出现，相信也会在我们当中出现。所以就好像这个的睡美人洞的救援运动，不单是从海洞出来，也带给他们有新的开始，有很多的改变，他们生活变得不平凡，受邀参加国际的活动接受传媒的采访，甚至有部的电影《13条命》也以这个故事这个原型能够拍出来。他们的身心灵也变得成熟，对生命，对家庭，对友谊有更深刻的理解，所以过后他们对未来也有新的规划。比如有些人愿意参与这个的救援的工作，他也立志做潜水员或者追梦，技术能够做一个运动员。所以睡美人的经历对小孩子来讲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好的开始。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同样的话，这个人不要怕，也不要疑惑，神明白，神知道，也神用他的时间，他有他的蓝图， 他有他的这个的是意念，就好像灵魂传道给喜悦牧师所讲的啊，这个金句哈，耶和华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耶和华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哈。我们神要走带我们走，我们跟着走，顺服敬畏就好了。所以红海之后还是会做走一个旷野生活，所以红海是一个新的开始哦，还没有结束，刚刚开始而已啊，要进入迦南的生活。所以基督的生活也是如此，过红海一个开始，一关一关的过去，前边还有很多路要走，是一个新的起步，是我们生活里面继续的来启程，直到我们进入这个迦南的美地，就是我们天上的家乡。所以在走这条路里边，我们愿意是在这里，就好像这个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啊是用一个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显现的厕所里面，就敬畏耶和华，然后来信服耶和华，这个过程啊，是同样求神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敬畏，让我们能够信服耶和华是真神，他主动的拯救我们，跟随过红海就可以了。我们来低头，我们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做一个的回应。我们一首诗歌能够求神给我们一个不动摇的信心，能够跨越这一切，跨过红海，以致我们有个新的开始。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是拯救的主，救赎的主，我们就在这里。当我们当中里面仍然有会众，心里面还惧怕的，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的怨言的，心里面或者有些的后悔的，心里面还是有些迷惑的，说让我们真的求你给我们信心来度过这个红海之旅，因为神主动，我们跟随就可以了。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以